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套材料，主题可能让你，觉得有点意外，社交礼仪。
哈哈，一听到这个词，可能很多人就想滑倒了。
对，但先别急，这可不是你祖母那套，就是说关于餐巾该放哪儿的刻板规矩。
没那么复杂，但可能，更重要。
是的，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套现代职场的游戏规则，它的核心理念特别有意思。学习这些规则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束手束脚，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你能以更平稳的心率走进任何一个房间。这些见解呢，来自于硅谷一位资深人士 Sam Listen， 他做个风险投资人，还是 Facebook 的前产品副总裁。他观察到一个现象，在一个鼓励刻意粗鲁、崇尚技术至上的环境里，懂得如何得体的与人打交道，反而成了一种被严重低估的超能力。
这个平稳心率的比喻，我觉得抓住了精髓。
怎么说？
他说的其实是，当你掌握了这些不成文的规则，你就消除了很多不确定性。你不用再猜我这么做会不会很怪，然后呢，你就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也就是你想要交流的内容和你想要建立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绘制一张从技术达人到社交高手的地图。我们会从 Lesson 的分享中为你提炼出那些最实用、能立刻上手的技巧。让你在任何场合都能更自信、更从容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说白了，就是帮你把那些不必要的社交摩擦力降到最低。
社交摩擦力这个词好。
尤其在今天，当技术本身越来越普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你如何表现，决定了别人是否愿意把他们的业务、数据，甚至是职业生涯交到你手上。
所以我们不光要谈做什么，
更要聊透为什么。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学逻辑，以及如何从一种稀缺心态，就是那种天哪，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绝不能搞砸。
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
是的，从这种心态转变为一种更强大的丰盛心态，也就是这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好，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但说实话，硅谷不是一直崇尚代码就是一切吗？只要你的产品够牛，其他都不重要。这些软技能真的有那么关键，还是说只是锦上添花？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技术背景出身的创始人的一个迷思。答案是，除非你真的发明了下一个谷歌，否则这些所谓的软技能，就是决定你走上坡路还是下坡路的关键。
这么重要？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信号。当你表现得体齐时，你就在向外界发射一个信号：我是一个可靠、值得信赖、可以合作的伙伴。这能帮你省去大量证明自己的力气。
我明白了。
反过来，如果你行为举止不得体，即便你产品再好，别人心里也会嘀咕，和这个人合作会不会很累？你就给自己人为的制造了障碍。
所以它不是用来取代硬实力的，而是硬实力的放大器。
对，这个词用得好，放大器。
那它能确保你的才华不会因为一些本可避免的社交失误而被埋没。而且说真的，教硅谷这群天才怎么社交，这件事本身就挺有幽默感的。
是的，因为传统叙事是产品为王，但现实是人和产品两者都重要。好了，那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就从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开始。
好的。
如何走进一个房间？如何与人初次见面？
好的，第一条规则听起来很简单，提早到。不需要早半小时那么夸张，但一定要给自己留出缓冲时间。如果你真的迟到了，简单真诚的道歉，然后立刻进入正题，别反复解释，那会让事情更尴尬。
这又回到了平稳心率上。你想想，如果你踩着点儿冲进会议室，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你的心率肯定不平稳。
是的，自己会很慌。
这种紧张感是会传染的，对方也能感觉到。而你提前几分钟到，整理一下思路，喝口水，你就是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开启这段关系。
那如果别人迟到了呢？
别让他们难堪，一句没关系，路上堵吧，我们开始吧，就够了。这不仅是体谅，更是把重点从过去的错误，也就是迟到，转移到了未来的价值，也就是接下来的谈话。
我记得刚入行时，有一次跟一位前辈握手，因为紧张，手心全是汗，握得又软绵绵的，对方的表情瞬间就有点微妙
啊。很多人都有过
那个感觉，我记了好多年。所以 Lesson 提到的有力的握手，我特别有共鸣。 当然，不是要把人家的手捏碎，最好在朋友身上先练习一下。
没错，找到那种自信又尊重的力度，然后是重复对方的名字，比如说，很高兴见到你 ，Lenny。
这个很有用。
这不仅能帮你记住，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信息，我真的在听，而且你对我很重要。还有眼神接触，这个在全球大多数文化里都是专注和尊重的直接体现。
聊到名字，材料里有个技巧简直绝了。设想一个场景，你带着你的伴侣 Jessica， 迎面走来一个你认识，但死活想不起名字的熟人 Lenny， 这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尴尬的顶点，但有一个高明的办法，叫让话悬着。
让话悬着。
对，你不要对着那个想不起名字的人说 Lenny， 这是我妻子 Jessica， 因为你可能会叫错。你应该转向你的妻子说 Jessica， 我想给你介绍一下。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停顿，面带微笑地看向对方。
啊，我明白了，
对吧？
这要对方几乎100%会自然地伸出手说，你好，我是 Lenny， 危机就这么化解了。这个技巧太高明了。
这就是高手和普通人的区别，普通人会卡在那儿，或者干脆放弃介绍，而高手懂得如何利用社交规则来为自己解围。
这里还有个类似的小技巧，
嗯，
用很高兴见到你代替很高兴认识你，因为它完美规避了我们其实见过5次了的这种风险。
细节，这些都是细节，但都是为了维护你那个平稳的心率。
当然，有力的握手只是敲门砖，真正建立连接还是要看你们接下来怎么聊，但很多人恰恰在这里卡住了，不知道怎么把天聊下去。
这里的关键是多提问，但千万别搞得像审问。
审问。
对，我喜欢用打乒乓球来比喻，一场好的对话是你来往的，你提出一个问题就像把球打过去，对方回答就像把球打回来。
嗯。
但如果你连续问好几个问题，就像是站在网前疯狂地向对方连续扣杀，谁都会不舒服。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你问一个问题，比如你最近在忙什么项目，对方回答后，你可以分享一点自己的相关看法或经历，比如说，听起来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处理过的一个类似挑战。
啊，建立连接。
对，然后再把话题抛回去，比如，你们是怎么解决那个关键问题的？这样一来一回，对话就有了呼吸感。
而且对话的目标应该是让对方意犹未尽。我理解就是，不要急于在一场对话里把自己所有的故事都讲完。
没错，
要像一部精彩的预告片，而不是一部冗长的电影。
说得太好了，这背后其实就是丰盛心态。你相信这只是你们多次交流中的一次，所以你不必急于求成。
嗯，
这也意味着你要懂得如何优雅地结束对话。当谈话出现自然的停顿时，或者你觉得聊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礼貌地退场。
怎么退场比较好？
你可以说，和你聊天非常愉快，我得去和那边的主人打个招呼，我们回头再聊。或者更高阶的做法是把另一个人介绍进来，自然的过渡。
哦，
比如 Lenny， 你刚才提到的项目，我觉得 Steve 会很感兴趣，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样就把接力棒交了出去，三方都会感谢你。
幽默感呢？他在对话里是不是个加分项？
是，但风险极高。最安全的幽默永远是自嘲，
拿自己开玩笑。
对，比如说，我为了赶过来，发型都乱得像个代码库了，这能瞬间缓和气氛，因为它表明你对自己有足够的安全感，不怕暴露小缺点。但调侃他人，除非你们是多年的好友，否则最好别轻易尝试。
很容易弄巧成拙。
非常容易。
好，我们聊完了初次见面和对话，地图的下一站，我们来聊聊一个更具体的场景，餐桌。这里的规矩就更多了。
是的。
比如点菜，赖三又有个建议，不要点菜单上最贵的东西。
这一点非常微妙，请客的投资人可能根本不在乎这几百块钱，但他们会观察这个行为。
观察什么？
他可能会在潜意识里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你对成本不敏感，或者有点理所当然。一个聪明的做法是等对方先点，或者问对方，您有什么推荐吗？
这样就能快速了解这顿饭的消费基调。
完全正确，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丰盛心态和稀缺心态了。
哦，怎么说？
这个细节就是丰盛心态的极佳体现。你的行为在说，这次合作的机会对我固然重要，但我并不需要靠一顿饭来占尽便宜，我关注的是长期的合作价值。
嗯，
这和稀缺心态下那种我得抓住一切能抓到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
那关于买单呢？规则是主动提出买单，尤其当你和投资人吃饭时，他们90%也会拒绝，但这是一种姿态，表示尊重和感谢。
对，那个姿态很重要。
不过如果对方开了瓶天价的红酒，我觉得这个规则可以灵活一点。
哈哈，是的，要有点眼力劲儿。但那个提议的姿态表明你不是来占便宜的，而是将这次会面看作一次平等的交流。
嗯，
即使对方坚持付款，你的提议也已经被对方接收到了。
好，我们把餐桌上的事和个人形象放在一起聊吧，可以看作是个人呈现这个大模块。除了餐桌礼仪，穿着也很重要。 Lesson 的核心原则是合身比品牌重要，
这点太关键了。一件剪裁合身的哪怕是$20的衬衫，给人的观感绝对胜过一件松松垮垮的$500名牌 T 恤。
嗯，不合身的衣服会传递出一种不专业或不在乎的信号。
没错，如果你不确定着装要求，最自信的做法就是直接问。
直接问，
对，这恰恰体现了你的谦逊和准备充分。一个简单的法则是比你预期的着装水平高一个级别。
比如说，
比如如果是商务休闲，你可以穿一件带领的衬衫加一件休闲西装外套，如果感觉太正式，随时可以把外套脱掉，有备无患。
个人卫生也是这个模块里一个隐形但致命的环节。基本原则是你的气味不应该引起别人的注意，无论是好还是坏。
是的，这意味着香水要用得极其克制，或者干脆不用，这属于及格线礼仪。做得好，没人会注意到，这是应该的。但如果做不好，比如口气不清新，或者香水味太重，会立刻给人留下强烈的负面印象，而且几乎无法挽回。
好了，聊完了这些面对面的场景，我们的地图也要进入数字时代了。现代沟通，尤其是视频会议和邮件，简直是新的社交雷区。
没错，因为缺少了非语言信息，很多细节会被放大。先说视频会议，第一条，除非有特殊情况，打开摄像，并且确保你的背景得体，这意味着你身后的床铺是整理好的，衣柜门是关上的。
有人可能会问，用虚拟背景不是更省事儿、更专业吗？
这是个常见的误区。虚拟背景的问题在于，它掩盖了你的真实环境，反而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和不真实感。它像一堵墙
啊，
而展示一个整洁真实的物理环境，更能体现你的用心和开放。你在告诉对方，这就是我工作的样子，我对你没有隐藏。
这种坦诚在建立信任的初期非常宝贵。
对，
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中招，日常安排。 Lesson 在材料里说，他非常讨厌 Calendly 这类自动预约工具。说实话，这东西不是很高效吗？为什么会让人反感？
高效是它的优点，但代价是牺牲了人情味和尊重。当你直接丢一个连接过去时，潜材质是，这是我的系统，我的时间是模块化的，你来适应我。
嗯，有点冰冷。
而正确的原则是，应该由请求会面的一方，或者职位较低的一方，来主动迁就对方的时间。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你可以这样说，我下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都有空，不知道哪个时间对您更方便。如果都不行，也请告诉我您的空闲时段，我来配合您。
嗯，
你看，这里你传递的信息是，你的时间很宝贵，我尊重你，并愿意围绕你来安排。这种姿态远比那几分钟的效率重要的多。
还有一点，一定要尊重对方的助理。
哦，对，这个非常关键。他们不仅是日程的安排者，更是重要的信息传递者和关系维护者，对他们表示感谢和尊重会给你加分很多。
最后是邮件，简明要要，校对错别字，这都是基本功。 Lesson 还特别提到，尽量避免使用表情符号 emoji。
是的，因为在商业环境中， emoji 的解读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一个笑脸在不同人看来可能是友好，也可能是敷衍，甚至是嘲讽。
为了避免这种歧义， 还是用清晰的文字来表达更安全。
对，此外，邮件的收件人和抄送顺序也是一种微妙的沟通语言。排在收件人栏最前面的人，通常是这封邮件的主要沟通对象，
而抄送栏里的人更多是信息同步。
没错，理解这个潜规则能帮助你更精准的沟通。
好了，我们今天跟着这张地图，从走进房间、握手、聊天，到吃饭、穿衣，再到视频会议和发邮件，走了很长一段路。
细节确实很多。
梳理了这么多细节，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让礼仪本身隐形。
隐形？
对，当你做得足够好、足够自然的时候，人们不会注意到你的餐具用得对不对，你的邮件格式是否完美，他们只会感觉到和你交流很顺畅、很舒服。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对话的内容本身，也就是你的想法、你的产品、你的为人。
这就完美的回到了我们最初的目标，以更平稳的心率进入任何房间。因为你已经掌握了这些游戏规则，所以你能放下对形式的焦虑，把最好的自己投入到真正的交流和连接中去。
完全正确。你不再是一个紧张的游戏参与者，而是一个自信的游戏掌控者。最后，我们想给你留一个思考。莱森在他的分享中提到，他正在考虑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的女性礼仪课程。因为他认为女性在职场中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需要一套不同的策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社交规则，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为性别、文化背景，甚至是具体的权力关系而发生改变？以及在什么时候了解规则，恰恰是为了能更智慧、更有效地去打破规则？